隋朝在我国历史上起的作用和秦朝有些相似，都是在结束了长期分裂后建立的，可又都是短命的。同时，他们都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。隋文帝杨坚在位24年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采取了有效措施，使社会很快稳定下来。隋文帝又是个以节俭著称的皇帝，比如当时皇宫里的装饰很少，隋文帝对吃穿不讲究，对官吏要求也很严，朝中大臣都不敢穿豪华的衣服，而隋文帝对百姓的疾苦很关心。有一年，关中地方遭受旱灾，粮食减产，发生饥荒。隋文帝忙派人去查看灾情，特别嘱咐要看看老百姓在吃什么。过了些日子，他心情沉重地和大臣们说起了救灾的事。
哎，你们看看，这是关中百姓吃的东西，豆皮、谷糠。百姓们受苦了，这是我的过错。我身为天下之主，少得无才，上天才这么惩罚我呀。
是臣等不能尽职尽责，有负陛下厚望。
我已经下令，从今天起，每顿饭时不用酒，不吃肉。什么时候百姓不吃糠了再说。
陛下要保住圣体，饥荒不是一两天就能过去的，还要从长计议呀。
是从长计议，
保住圣体啊。
据洛阳官员报告说，那里没有受灾，粮食有富裕。我想就让关中灾民到洛阳一带暂住，以解燃眉之急吧。
是。陛下，臣等这就去办。
慢，此事我要亲自去做。过几天，我带灾民到洛阳去。
这年8月，他带领成千上万的灾民前往洛阳避灾。由于隋文帝的精心治理，隋朝在20多年里呈现了繁荣景象，农业连年丰收，社会比较安定，人口增加，国库也充实了。他对儿子们要求十分严格，希望他们像自己一样节俭谨慎，取信于民，把隋朝基业一代一代传下去。隋文帝有5个儿子，都是独孤皇后所生。长子杨勇为人宽厚，被立为太子。次子杨广聪明能干，在统一全国事业中立了大功。三子杨俊年轻有为，战功显赫。四子杨秀武艺超群，五子杨亮从小就很有志气。可是好景不长，随着战争的平定，儿子们被封王以后，隋文帝渐渐地发现孩子们和自己想的并不一样。首先是三儿子秦王杨俊，自从当了并州总管以后，隋文帝就听到了不少说他过世的话。他派人去调查，调查的人回来以后，文帝立即召见。
爱卿，你调查秦王杨俊的事有结果了吗？
陛下，恕臣直言，秦王近来确实做了不少超越法度的事。
哦，你如实讲来，不得隐瞒。
是。 秦王在并州大兴土木，住所是模仿皇宫修建的，里面陈设无不精巧绚丽。秦王心灵手巧，陛下是知道的。他现在不问政务，整天自己拿着斧子和锯去做木器家具，还都镶上了珍珠玉石。
杨俊竟不顾朕的旨意，敢这样胆大妄为吗？
陛下，他还为爱妃专门盖了一座水殿。
水殿？是在水里盖的？
那倒不是，因为殿里用香粉涂墙壁，玉石砌台阶，梁柱之间镶有明镜，吊着各种珠宝，明亮耀眼，所以就取名水殿。秦王每天在水殿里宴请宾客，观看歌舞。
这个畜生，非把我朕气死不可。还有吗？
再就是陛下已经知道的，秦王出钱求息，对百姓高利盘剥，并州百姓怨声载道。
这件事，朕不是派人处罚过他的手下人了吗？
可是秦王现在还在放债，比以前更变本加厉了。
哦，我听说杨俊爱美色，这没出什么事吧？
这个倒没听说。不过秦王嫔妃很多，难免偏爱那个。天长日久，陛下不能不防啊。
好，你查得很好。这个杨俊，朕非严加处置不可，不能让他坏了朕的名声。
正当隋文帝考虑如何处置三儿子的时候，杨俊的手下人从并州赶来报告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。
启奏陛下，秦王病重，难保不测，陛下快救救秦王吧。
嗯，怎么回事？杨俊不是一向身体很好吗？
已经查明是崔妃下毒引起的。
有这样的事？你快说明白。
是，崔妃本来很受秦王宠爱，生了两个儿子，可近来秦王又遗爱他人，冷落了崔妃，崔妃心生妒忌，前些天在瓜里放了毒药献给秦王，秦王吃过以后药力发作就病了，现在虚弱无力，越来越沉重，看来凶多吉少了。
传朕的命令，崔妃毒害秦王，令他自尽，不得迟延。秦王杨俊违反国家法度，私造宫殿，放债求息，府中又出了这种丑事，令他立即进京，朕要当面处置。
是。
不久，杨俊挣扎着带病的身子来到了长安。
好一个杨俊，身为郡王竟敢目无法度，你还有资格在朝为官吗？
儿臣罪该万死，望父皇念儿臣重病在身，饶恕了吧。
你以为是我的儿子，我就不肯处置你吗？从现在起，免去你一切官职，只保留秦王身份，不得返回并州，就在长安养病吧。
臣刘生启奏陛下，秦王在并州虽然做了些错事，陛下已经训斥了他，而且他已经认了错，陛下就宽恕了他吧。
不行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谁也不能违反。
念秦王有功于国，请陛下从轻处罚吧。
别说了，朕已经决定了的事，万难更改。下去。
是。
刘生吓得不敢再说。大臣杨素仗着是老臣，进宫来劝皇帝。
陛下，秦王是有过失， 臣为他难过，可是……
可是什么？你要为他求情？
不敢，臣只是想秦王还年轻，又是陛下的爱子，看在父子情分上，就饶恕他吧。
这是什么话？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，我就该制定一个天子儿律吗？荒唐！当年周公是多么仁慈啊，他还依法严惩了作乱的兄弟呢。我和周公不能相比啊，但我绝不能不遵守法度。国家大法是我制定的，我不守法还能让别人守法吗？给我下去。
不久，杨俊病势沉重，愧悔交加，终于医治无效，断送了年轻的性命。隋文帝立刻赶到，不觉牵动了父子之情。
儿啊，儿啊！来人，俊儿的后事一定要从简，送终的东西不准铺张。今后皇亲国戚死了，都照此办理。
陛下，念在秦王从小征战有功，请陛下允许为他立碑。
哦，是想求百世之名？这好办，将来让史官记史的时候给他记上一笔就足够了，何必立碑呢？嗯，如果子孙们不争气，就是立了碑，将来国破家亡，那块碑还不是让人推倒，当作铺路盖房的石头吗？
是，
此事不准。
不久，隋文帝最信任的太子杨勇也任意胡为起来。有一次，杨勇披挂起一副蜀人制作的铠甲，上面还画上了漂亮的花纹，配上了装饰品，显得威武华丽。隋文帝看见了，脸马上沉了下来。
勇儿
在，
蜀地的铠甲本来就够精巧的了，你何必还要在上面加纹饰呢？你一向性情宽厚，不喜欢奢华做作，没想到近来你也变了。你要记住，自古以来做帝王的没有好奢侈能长久在位的，你是太子，就应该做个表率才能继承大业。
父皇息怒，儿臣一定改正。
这样吧，为了让你不忘过去，我把我用过的一把旧刀送给你。
谢父王。
啊，这是我常吃的菜酱，味道嘛不怎么好，可我一直吃它，你也拿去尝尝。
是。
勇儿，你要知道我的心呐。
儿臣记住了。
可是杨勇没有记住。冬至那天，文武大臣到东宫祝贺，杨勇摆下宴席，鼓乐齐鸣，招待百官。这事儿让隋文帝知道了，他追问起身边的人。
冬至那天，百官到东宫朝拜，是什么礼节？合法度吗？
陛下，那不过是祝贺，不是朝拜。
为什么去那么多人？ 太子还奏乐相迎。
臣想太子是高兴吧。
什么话，什么场合用什么礼节，国家有规定，百官到东宫祝贺不合法度，今后断不可行。
可是杨勇不能自我节制，一再出错，终于隋文帝宣布废除杨勇的太子身份。再说他的四儿子蜀王杨秀也渐渐的奢侈腐化起来，按天子规格置办车马衣服，还做了不少残害百姓的事。隋文帝听到以后，急令杨秀进京亲自审问。
杨秀，你以为蜀地离京遥远，朕就管不了你了吗？当初你哥哥杨俊做坏事，朕以家法治他的罪，如今你犯法害民，朕要以天子名义处置你。来人，
走，
把杨秀交大理寺议罪。
父皇，父皇饶命啊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
杨秀被免去蜀王称号，成了平民。隋文帝的五子杨亮听说以后，想到自己这些年也有越轨行为，不免心惊肉跳。文帝死了以后，他索性起兵反叛，也被削职为民。杨秀和杨亮后来都被人杀了。在五个儿子当中，能博得隋文帝好感的只有二儿子杨广了。杨广深知父皇喜欢节俭的脾气，在这方面一直小心翼翼，甚至弄虚作假。有一天，他探听到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要来，急忙和手下人布置起来。
快把这些摆设都撤下去，
是
随便摆几件旧的就行了。哎呀，你们挂这么新的床帐干什么？把那套最旧的换上。
是，
换旧的，换旧的。哎呀，你们动这些乐器干什么？
殿下，皇帝皇后来了，要奏乐相迎吗？
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都下去。
是，
还有你们这几个女人，穿这么好的衣服干什么？都躲起来。
哎，是。
你们这几个换上些旧衣服来服侍我就行了。
是。
皇帝皇后驾到。
儿臣迎接父皇母后。
阿嬷呀，我和你父王是随便来看看，你就不用张罗什么。近来你又迷上哪个妃子了？
儿臣不敢，儿臣一向只和萧妃同住。
啊、哦、这就好，这就好啊。啊，陛下去看看他们住的地方吧。
嗯，好。啊，你看看，阿嬷这孩子，床帐都是用粗绢做的。
是啊，
这府里的摆设装饰也不多呀。
嗯
啊，好，好啊，我的儿子就应该是这样。
是啊，啊，看这乐器上满是尘土，可见他平时不喜欢饮宴歌舞。
啊。
他对女人也是很专一的。
嗯，
我最不喜欢做帝王的，今天喜欢这个，明天喜欢那个的。
嗯，还是阿嬷好啊。
嗯、是。
不久，隋文帝决定改立杨广为太子。但是几年以后，隋文帝在病危的时候，得知杨广在宫中乱伦，后悔不该改立太子，派人去叫大儿子杨勇的时候，杨广闻讯赶到，竟然做出骇人听闻的杀父杀兄的事来。而他设骗局，伪装自己，耍阴谋陷害兄弟的行为， 也没有逃过史官的春秋之笔。隋文帝是一位有为的君主，对儿子严格管教也是对的，但是封建特权造成的奢侈腐化，绝不是某个人能制止得了的。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，穷奢极欲，隋朝江山被很快断送了。兄弟五人没有一个善终，这是隋文帝所料想不到的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隋文帝和他的儿子们》，剧中人物有许正廷、王志全、高慧斌、宋杰、陈强、刘金山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斌、淳朴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